在经典里面呢，有一个故事啊，很值得大家来分享啊。佛陀说呢，在过去很久很久以前呢，有一个国王啊，一个统治者。这个国王呢，非常的好啊，他以这个很好的这个国法呢，治理国家，慢慢的呢，扩及到啊，整个南赡部洲啊。我们都知道，以佛教的地理角度来看呢，我们地球所处的地方呢，啊，就叫南赡部洲。所以这个国王呢，以他的政法推动啊，能够让整个南赡部洲啊，都在他的统治之下呢，欣欣向荣，也就意味着呢，他可以说是一个转轮圣王啊。那么转轮圣王呢，在经典上说啊，大多呢都是在增劫，也就是呢人类呢文明走到最巅峰的时候啊，100年啊，人类会增加1岁。最巅峰的时候呢，人类的寿命非常长，到84000岁啊。在那个最巅峰的时候呢，这个转轮圣王、啊、才会应运而生啊，因为人类的文明啊啊等等的这个制度啊是最好的时候。所以那时候啊，有出现这么一个转轮圣王，叫做啊顶生王啊。那个是顶生王呢，哎，治理的国家治理非常好。有一天呢，他突然想到啊，哎，我只有啊，把这个南赡部洲啊统治好。我听说呢，这个西方啊有个犀牛贺州啊。我应该呢把它也把它这个统治下来。那么在那个时代啊，既然叫人类文明最发达的时代啊，除了人的这个人性呢啊是比较好以外，当时的科技啊也进步哦。所以当时呢也这种反重力的这些仪器啊啊，或者是啊所谓跳跃式的这种仪器呢，在当时都有啊。于是呢，这个顶生王呢就带着他的军队啊，啊，借由这个反重力的这种机器呢，瞬间呢就到了这个犀牛贺州。那一到呢，这个犀牛贺州的人呢、啊，看到顶生王带着军队来啊，啊，很欢喜，因为呢知道这个顶生王呢是一个好国王啊。于是啊，欢迎国王啊，啊，你能够来统治我们呢、啊。那么你一定呢能够把这个地方啊治理得非常好。所以呢不费吹灰之力啊，犀牛贺州呢啊就统治下来了。过不久他想，诶，东方啊有一个、啊、东胜神州啊，应该呢也要把它、啊、这个拿下。于是他又带着军队呢到这个东胜神州呢啊，于是那个人民也像啊，看到顶生王来呢，很自然的啊就归附顶生王，啊，所以东胜神州啊也拿下来了。那么在这个四大部洲里面呢，福报最大的呢就在这个北俱卢州。所以顶生王就想了，哎，这个北俱卢州啊在他们的上头，他想最后的这一块拼图啊应该把它完整啊。于是呢，他又带着这个军队呢到北俱卢州去，外去啊，几乎真的是人间天堂啊！这个北俱卢州的环境啊，东西南这三个地方都不如啊。北俱卢州福报大啊，那边呢也没有所谓的国家这个概念啊，因为呢每个人呢都能够安居乐业，所以他不需要啊一个制度来管理。所以每个人呢他也不用去耕种啊，大自然的馈赠啊他们就享用不完了。但顶生王去的时候呢，这北俱卢州的人呢看到啊也是很欢迎，所以呢一样啊很快就把这个四大部洲啊完全统一了。那么统一完照理讲啊够了，人间就这样子而已嘛，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去了。这时候呢过了不久啊，顶生王又动歪脑筋了，他想，哎， 这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，天下是独尊的没错，天上还没有啊，那我应该呢到这个天上啊去看看。那么在我们欲界里面啊，跟人间有关系的呢就叫做啊刀立天。刀立天在网上啊空居天呢那就不一样了啊。所以跟人间最关系的就是刀立天，也就我们常常听到第四天啊，或者是啊我们中国神话里面说的玉皇大帝啊。这个鼎圣王呢，你看从人间啊要到天上去呢一样啊，他的这个反重力装置啊一拿出来，带着军队啊瞬间呢就到天上去了。哇，到天上去啊，就北俱泸州就比不上了。天上跟人间呢完全是两回事。那么鼎圣王呢，他既然是一个统一四大部洲，并且呢又以很好的一个制度在推动的一个国王呢，他的福报啊的确很大。所以到刀立天的时候呢，到那个天宫啊，天王啊第四天呢亲自出来啊，欢迎鼎圣王啊光临我们刀立天啊，啊请来来来，请他就到刀立天这个地方啊去观光，并且呢请他上这个他的这个天王的啊这个宝座，一人坐一半。意思就是说啊，你不用大动干戈啊，你虽然带着军队上来，你也不用动干戈，来咱们一起治理就好了。这个天上天下咱们一起治理就好了。哇，这个鼎圣王一上去啊，就在那个地方呢住了上千年啊。我们都知道刚说了嘛，人寿84000岁，上千年不算长啊，就在天上住了上千年。那么他就感觉到啊，哎呀，天上跟人间的真的不一样，天上的这种物质享受啊，天上的这个天人啊天女啊跟人间完全是不一样的。在想那我如何能够啊，现在是跟第四天的一人两个人分治嘛，怎么样才能够啊完整的统一啊，心里就动个歪念头了。我如果把他杀了，我不就统一了吗？刚动这个念头啊，他在天上动这个念头也呢，他和他的这些部从啊，这些军队呢，这些反重力的装置呢，立刻失去功能，从数万英里的天上啊摔下来，摔到人间来。各位想看从天空摔下来会怎么样？好，我们说这个飞机失事啊，有人曾经呢从天上摔下来，但大部分呢都是活不了的，所以大部分的这些军队呢都死光了。这鼎圣王命大哈，摔的这个重病啊，但呢也差不多了。在那个奄奄一息的时候啊，这个旁边的大臣呢就过来问这个鼎圣王。因为这个史官呢、都要做记载啊，记载国王每年做哪些事情。他就问鼎圣王说：“请问大王啊，你这一次从这个其他三个部洲啊去征讨，最后呢征服了天上，现在啊你有什么样的遗言要留给这个后代的子民呢？”那鼎圣王快死的时候就讲一句话。他说啊，鼎圣王呢就是因为不知足啊落得今天这个下场。说完呢就咽气了。好，各位，我们从这个故事啊讲佛陀讲这个故事，就跟阿难说啊，阿难你知道吗，那个鼎圣王啊是我的过去。我在过去的时候还在做凡夫的时候啊，也曾经呢登峰造极，但是啊，抵不过我内心呢人性的那个黑暗面，所以呢，那个黑暗面呢害了我自己。所以，各位，我们从这故事你可以知道啊， 人的欲望呢，都是一点一滴的，慢慢的。它就像什么？就像那个水坝，水坝呢，如果裂缝啊，赶快补起来，可能就比较没事了。如果你想说，哎，一个裂缝而已嘛，又不会怎么样，水没渗出来啊，就不管它。各位，那就是一个突破点。裂缝呢，就越裂越大，那个裂痕呢，就越来越长。里面的那个破裂的地方就越来越深。等到哪天呢，那个水啊突然降大雨了，或者是啊你这个水坝年久失修啊，抵抗不了那个物理作用的时候呢，水坝就溃堤。各位，咱们的心啊，我们的烦恼呢也是如此。我们的贪欲呢，嗔恚啊，这两大烦恼呢，都是从一点一滴呢慢慢积累起来。就像刚故事说，这个顶生王本来是讨好的，把那个光当得好好的，所有人民也 拥戴他，好，他也治理得非常好。但是就是什么呢，那一个不满足，好，自我膨胀，有了还想要有，有了还想要有，就像你们喝那个盐水啊，甚至呢，就像喝饮料，你会发现饮料越喝一罐不够啊，再一罐，奶茶一杯不够，再一杯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并不是真正解渴，它只是刺激啊你的味蕾，让你感受到啊快感，让你的大脑啊产生多巴胺。就想要一直不断摄取，一直想要摄取。各位，我们的贪欲嗔恚呢，都是如此这样子来呈现的。所以当我们现在啊在礼忏的这个过程里呢，我们去回顾我们自己一生啊，不论你现在几岁，我们回想呢，从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时候开始算到现在啊，这个中间我们可能有 做对事，也有做错事， 有一些好的念头，也有些不好的念头。那么各位，我们在礼忏的时候呢，就是在自我反省，并且呢自我省察，好，反省并去观察。那么看看呢，我们以前呢某一些当时做错事原因在哪呢，似乎也是真的是从一点呢，最后慢慢呢点线面越扩越大，最后呢你的理智啊抵抗不了你的贪心嗔心，最后呢做出了这些行为。那么各位，佛陀呢他在教我们的时候啊，他不会给我们灌迷汤，他不会跟我们讲那些毒鸡汤给我们听啊，他跟我们讲很真实的事情。你既然想要解脱，你既然想要真正的、啊、解决人生的烦恼，那么你就要知道烦恼的根源在哪里。那么接着又说了，哇，那这样子说来，那我是不是就要完全过一个无欲的生活啊？哎，也不是，人怎么可能无欲呢？你需要吃饭呢、啊、对不对啊、你需要生活啊，所以你也需要工作赚钱。所以佛陀说啊，不是叫你们无欲，是叫你们少欲，适量就好。但是呢各位，这个适量啊很难定义，到底什么叫适量啊？吃一碗饭跟吃两碗饭啊，两碗饭叫多吗？不是，不能这么说。就像一部轿车跟一台卡车，它加的油一样吗？不一样，量不同。所以呢佛陀告诉我们呢，在物质上呢你很难定义什么叫做少欲。所以啊，是否少欲只有你自己才知道。那从哪里去衡量呢？各位，从你的心去衡量。所以你要很能够真实的看到自己的内心，而不是呢合理化自己的心态。因为当你合理化自己心态， 啊，譬如说你贪了，你把自己合理啊，我这个是这是应该的，或你嗔恨了，你把它认为我这是正义。所以各位啊，能够看到自心的人，能够看到自己烦恼的人，那才是最了不起的事情。要把别人压制啊，太容易了，两种方法就可以，威逼利诱啊，你只要用威力逼迫他，用利益啊诱惑他，就能够把对方压制好了。但是啊，真正你能够看到自己呢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各位，佛陀教我们说呢，能够啊少欲，你才能够真正的去看清楚，到底啊我现在的这一念心的那个贪跟嗔是什么程度，那我该怎么去啊调伏它。啊，你说克制啊，等到已经发生，已经膨胀到一个程度呢，克制不了。人最难克制就是自己内心的这种种的现象，种种的情绪。但是呢，当还是星星之火的时候，你可以试着去调伏它。各位，我们在礼忏呢，现在啊，你在佛堂里面跟着师父在礼忏，就是在做这件事。当你在礼忏的时候啊，你的心你是否能够调伏它？我在跟着师父在唱佛号，我是否能够完全啊放下自我，把我的整个身口意啊完全融入到礼赞佛陀这个圣号的光明之中？还是我坐在那边呢跟着拜，但心里还在想其他事情啊，我还在想着，哎，这个最近股票大跌啊，不行了 啊最近房市不好，我那个房子怎么办呢？啊，那个我的儿子如何呢？孙子如何啊？啊，我在其他地方的产业怎么样呢？本来呢，它是一个修法，那变成你只是在做一个形式啊，这就很可惜了。所以各位，你既然到灵岩山寺来参加这个修法，你伸进去了，你一定要试，你一定要练习，让你的心呢、啊，也要在那个当下。当有这些烦恼，有这些妄想、欲望，甚至嗔怒，哎，别人碰我一下，我心里就不高兴了，啊，别人唱的好难听哦，我心里也不高兴了。各位，礼忏不是在忏别人，礼忏是在观自己。我是否能够在这些境界，这么简单的境界，我都控制不了自己，那真的遇到这些很现实的境界面，现在面前财色命食睡，你有办法去调伏自己吗？难啊。那既然无法调伏啊，很自然的境界现前，你一定呢、啊、陷进去。所以各位，鼎盛王故事啊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啊，当我们现在啊的状态，或者我们的生活状况很稳定，各位，这是最大的福报。你身体健康，家人平安，事业稳定，这是最大的福报。这时候你只需要做什么呢？你要好好的感恩，并且珍惜当下。你要想清楚，什么才是你要的。不要人云亦云，社会上怎么讲，这些视频怎么说，你就跟着追风。错了，你应该是要遵从你的本心，你要遵从你的本心才对，不是跟着外界走啊。那为什么有的人开他可以这样子啊？各位啊，他着急下地狱，你要跟着追上去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学佛者呢，就是要做一个什么觉醒的人，觉悟的人，知道外在境界在干啥，但是呢，看破就好了，不说破， 你自己知道你该怎么做。所以当我们在遇到这些境界，那么各位礼忏的时候的经验，你在境界的时候就能够现前。当你内心在动摇，回想我在礼忏的时候，身心清净，在佛菩萨圣号的光明之中的那一种无欲无求，那才是啊我们生命的一种最佳状态。所以希望各位菩萨们，我们以这个顶生王故事呢给我们作为参考，让我们知道能够啊修炼自心，当我们内心有波动的时候呢，随时调整，才不会铸下更大的错误。希望呢我们大家都能够从这个礼忏之中呢慢慢体会呢佛陀的智慧，以及呢他的种种人生经验。祝福各位人生呢一切越来越圆满，一切呢越来越清楚。阿弥陀佛。